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啊，站长好，各位听众好。
啊，还有一位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啊，我不知道王教授为什么还不在线啊？那我们就先讲起来，顾博士，你现在还在路上是吧？
对，我大概很快就到家，10分钟到家，没事。你问吧。
啊，那我们就先讲讲奥运会啊，就是那个，最近奥运会在巴黎举行，然后中国。以前是游泳大国嘛，然后就是也是游泳项目是夺金大项目。那今年的中国的游泳项目现在还没拿到金牌，就是以前的三冠王今年只拿了一个第7啊，就是令人跌破眼镜。然后那个中国的有一个前世界冠军发表评论说，中国队主要是尿检太频繁了，所以受到干扰。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游泳大国为什么会一块金牌也拿不到了？
这个首先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很多其实比分都很接近的，有一个今天的银牌吧，实际上就差了那么0.1秒，好像差了一个手掌，就是那个在最后后半程马上要触壁得分的时候，有一点反应慢，事后他说是因为不适应那个游泳池啊，但总体来说也不是说那么差，因为银牌铜牌还是拿了不少，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也就是说这个因为金银铜现在好像发现在游泳比赛里都挺接近的，就所以说谁得谁不得其实都很正常，但是我看中文新闻里的确报道了中国游泳队好像接受尿检血检啊什么之类的，的确要比别的队伍多，我刚刚看了一个说是已经检查了6-7次，别人才检查2次还是1次，呵呵，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只发现有中文媒体这么报道。
那
对，因为你本身这么频繁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要这样的话，不去半个小时就消失了，你每半个小时来一次，这个就比较夸张了。
但主要是中国这个上一届就是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他查出来都是尿检不合格的，然后中国解释是食物被污染了。那世界上也本来是舆论上面压力也很大，这个你如果不再查紧一点的话可能不行。那这次就是好像坐实了，就是你这种情况肯定是不敢吃违禁药，对吧？然后你不吃就差一点，你差一口气就得到进去。
对啊，好像这也是总体来说就是似乎这个好像大家这个心气神好像不够足，然后包括采访的那几个都说理由就是对这个游泳池感觉不太熟悉，什么什么这个形状水温啊什么之类，导致没有办法拿到金牌。但是我记得你就算获得前三的话，药检什么之类都是一样的。当然了，可能你拿了金牌这个查得更严一点，但是如果你就算你得了银牌递增上去的话也是会查挺严的。这个游泳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也是吃青春饭，这个今年不是那个原来那个谁他也能复出了，但是好像没有获得资格嘛。他叫什么来着，就是那时候怒砸的药瓶的那个。
是沈坚强吗？我也不知道。
就那个叫什么杨洋，还是不是叫什么来着？孙杨，孙杨，对，对他不是砸了药瓶嘛，对吧？他也是，他也是后来这个被禁赛四年半吧，这个好前不久刚可以复出，但是好像也是资格没通过，就没办法。这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疑问的，那明天还有吗？因为这个本身游泳就是一个大项目，产金大户，美国队就是靠一是游泳，二是田径嘛，对吧？这个里面查的话是，这次俄罗斯又没来，那也查中国了。哎，俄罗斯来了没来，对不对？被禁了。
俄罗斯好像有一些可以通过个人身份参加比赛，
对，不能够代表，
不能代表俄罗斯，对。
这就是个人，如果成绩达标了，还是能来，但是你不能够代表就是整个国家的。然后这次的话，也是中国其实游泳的话，好像是从北京奥运会还是之前奥运会之前就变成了也是一个夺金大户，运气好了也能够弄到。这个叫8到12枚啊，说是这个目标位嘛，好像有一年是特别接近，我忘掉是不是北京还是哪里，特别接近，把美国队也搞得很尴尬，就是金牌算不过了，就只好算总奖牌，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游泳丢牌比较多，我忘了是不是北京奥运会，
应该是上一届吧，上一届东京奥运会，
对对，可能就东京奥运会，他反正就是把金牌数后来左算右算。最后等田径开始了之后才把他那个
奖牌榜了变成。
对，然后那个中国队掉下去之后他又把它调过来的，然后再算的金牌。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不调和因素啊。这个毕竟我觉得这次如果俄罗斯败了的话，十有八九接下来就得算中国的账了。当然了，中国现在态度也很暧昧，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嗯，还有这次的开幕式好像正好很多题材，什么同性恋啊，或者各种乱七八糟题材，就中国人总觉得难以就是或者
他不是中国人倒无所谓，就中央台崩溃了，因为中央台他全程没法切换，你知道吧？他也没有像美国台那样子啊，搞一个什么对美国队员的采访，对不对？正好你可以把某些镜头盖住。中国的那个就傻乎乎的从头放到尾， 那你从头放到尾，那就没办法了，知道吧？你从头放到尾，那你有些想遮住的，你遮就遮不住。包括当然法国这个也是各种各样的都乱拍，那个搞得国内的还国内的那个我看基本上评论员都不说话了，而就假装听不懂法语或者假装听不懂英文，反正就也不做评论了。法国特点就是这样的，那也没办法。
嗯，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
你说
现在这些表现的都是变成了现在的主流文化吗？西方的那好奇怪的是弄的感觉跟西雅图这个 Pride 游行的街上的东西差不多啊。
我看你可能是忘了，在那个特朗普出来之前你还记得吗？大家都闲着没事儿，就每天就讨论的就是这个事情，就在那个尤其是在那个奥巴马那个时候，这个中美关系又好，经济正在发展的时候，还记得吧？那黄金时间大家都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吃饱了就闲着没事就讨论这个。后来不是关系破裂了，经济不好了，就有一段时间没讨论这些东西了，对吧？还记得吗？以前奥巴马那个时候就重点就是哎呀要讨论妇女的堕胎权利啊，就是这个什么是男变女女变男啊，到底行不行啊。后来到了特朗普了，就说这个经济不行了，大家怎么办啊？然后现在好像又有所恢复了之后，哎，这个又开始比较偏左，又开始讨论这些东西，这还是跟经济更相关啊。
但问题他是在法国呀，都跟美国这个。
那法国那个地方，那你要去了，我在那个巴黎的时候一看，哇的鸟全是这种风格，挡不住的。这那个地方的特点就是。什么样的人都要上去说一下，你不惊人啊，语不惊人死不休，呵呵，你不放这个东西简直就很影响。当然了，如果奥运会可能要在意大利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可能会放出来一些比较健美的这个人啊，但是法国的话好像是也放了个大胖子做了一个菜，呵，那你就没办法了，对不对？你这个大胖子能唱歌，那你还反对什么，对吧？这个法国的特点没办法，法国本来就是这种乱七八糟的都要来一点。
那总觉得做中国人的审美观好像突破人类的底线一样，热量男女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在 LGBTQ 对不对？那个这玩意中国一看不
乱。因为中国的要求的就是整齐划一，对不对？要有一样的特点啊什么之类的，不是要有一样的，就是要一模一样，显示出团结的力量啊什么之类的。法国的就不是，法国的就是好像就是真正有一点百花齐放的感觉，然后你如果都是正常的花在那放的话，好像大家都看厌了，大家要看的就是这种有味道有稀奇的有各种特点的花。
所以这个奥运会它还是话题不断了，这个。
对对对，这奥运会这个整体来说，法国人的这个创意还是很好的，他的这个就是说设计啊，整个把这个开放式的开幕式啊，然后各种节目的设计啊，同时又要有人，又不能光利用人多一块敲鼓啊。打锣的这种张艺谋的方式，人多还要有每个人要有各自的特点，我觉得他弄得还是挺好的。
这个他这个开幕式是在那个出场都是在船上面是吧？开过一条船了，这个
基本上是每一个国家一条船，但是好像中国是跟那个加拿大和那个智利挤在一条船上。
哦，嗯。这好牛掰啊，老师！
啊，对你这个当然了，加拿大因为是属于没有什么侵略，就是在外面不像美国那么有侵略性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大家觉得白求恩嘛，白求恩就对加拿大倒是没有什么抱怨的地方。
王教授上线了，然后那个王教授，你看了今年的奥运会吗？
他可能还没调声音。
嗯，调不出来。还有一些花边新闻啊，比如说有一个现在的乒乓球运动员，虽然说中国队的天下，但是呢，但是有好多就是外国有好多中国人在别的国家代表中国，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在参加比赛。然后还有一个今天看到的一个是年纪特别大，61岁了，姓倪的，就是
倪夏莲。
嗯，他
比那个邓亚萍还早。
是吗？
他比邓亚萍要早三代，他比好像要到小山智丽的那一代，比小山智丽那一代还要早。
嗯，太牛掰了。
但是还有一个你可能也不知道，就是站长也没注意到，就是美国的乒乓球队里面也都是很多都是华裔的，因为可以靠那个进好的大学。
嗯，
因为那个你要看的话，乒乓美国乒乓球队好像送了4个选手出去，全都是华人。
挺好。
对对对，因为你这样嘛，又能去获得又名声，对不对？然后又那个这个又可以读上好大学，这个是这一举两得嘛。
今天好像倪夏莲跟那个中国的一姐要那个又过招了。
啊，这个可能倪夏莲可能打不过，岁数毕竟摆在那个地方的。然后但是这个就是说尽量的话，让不同的国家来。你们要中国乒乓球现在不是也是有目的性的说有一些比赛不要再赢了，因为你赢了后来就没人玩了，你知道吧？从第一名到第三名，那全是国内选手的话，那到时候那人家彻底没兴趣玩了，或者说就彻底不搞了，那就比较，因为这个乒乓球也改了好多次，又改颜色，又改大小，对不对？然后像什么刘国梁那种手挡球的方式也不允许了，所以说改了很多遍，就是为了防止一家独大。
嗯。
啊，教授呢？教授又下线了。
不知道他怎么又下线了，还是
重启手机了。
这个倪夏莲我都没听说过，邓亚萍我听说过。
对，倪夏莲比邓亚萍还要早两代。你想，邓亚萍现在是接近50嘛，倪夏莲62岁，4年换一代。那你算他多少几代？至少两代。
嗯，
他已经到小山智丽的前面去了，何智丽的之前了。
嗯，
当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就说明欧洲实在玩乒乓球的人太少。
那中国如果游泳项目全军覆没的话，还有什么夺金大户啊？就是射击可能还行，是吧？
对，射击每一次好像我们也能至少弄到个5-6块左右，射击还是可以的。
射击已经有金牌路上了。
对，然后而且这次都是小年轻嘛，好像不止一块，像看一个00后啊什么之类的也赢了。然后现在的主要就是说，可能这个最大的这一个搞不定。然后其余的倒还可以。
嗯，这个王教授对今年的奥运会有什么看法？好像还是没
钱。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谈节目。那今天呢，主要嘉宾是顾颖琼博士啊，因为王教授上来了，好像也没有说到话，然后呢又下线了，也不知道是技术原因还是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们首先谈的是今年的巴黎奥运会。那接下去我们就继续谈，就是国内外的形势，就是中国、美国。那个美国的形势，其实我应该，因为我上周回国了，然后呢也没有很关注，就是大家谈了什么话题，应该是还是特朗普被枪击，然后那个拜登退选，然后贺锦丽上位啊，然后就是我们就谈一谈贺锦丽上位，他当选总统的概率有多大？就是我不知道，顾博士，你看好那个就是卡马拉哈里斯，就是贺锦丽的那个仕途吗？就是他能够打败特朗普吗？
现在看来贺锦丽好像这个势头越变越猛啊。首先是，他的那个宣布自己能够当选之后，对不对？或者说啊，不能够成为候选人之后，他的那个整个
民主党
竞选基金，整个民主党竞选基金就拿了2.5亿。
嗯，
当然这并不说明谁能会赢，但这是压倒性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说谁钱多呢，肯定是有更多的资金去做更多的事情。
嗯，
上一次也是这个那个拜登其实这竞选基金也是远远超于这个特朗普，而且现在的这个整个形势好像是大额小额，这个贺锦丽都是领先嘛，因为他要直接就把拜登的那个钱拿过来用了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是。
然后各个方面，大部分的人其实很多人也是在这个，我看民主党大部分人也出来站出来说，也 endorse 这个，也 endorse 这个东西，对。
嗯。
所以说现在，而且特朗普也不是主动要求把那个什么什么辩论给取消了嘛，因为现在变成了他被嘲讽岁数大了，精力不行了，知道吧？
嗯。
所以说现在就变到一个很惭愧的这个很尴尬的这个境地，就是说这个特朗普应该是怎么样面对，或者说怎么样来解决这个解决这个方案，就是说解决这个自己岁数在这上面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嗯。
然后教授来了吗？
不知道。
对，今天教授这个，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民主党其实只要想赢他应该都能赢的。但我就不知道何锦丽是不是有经验，现在就不是说还剩99天了嘛，对吧？98天了，现在是，就是他能不能够把这个地方立住？因为上一任的一个女性候选人也是，其实她也是一路领先，就是那个希拉里，对，但是没有最后没有利用好那个指数，就最后的那个优势。其实当时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的话，希拉里也是微弱微弱的这个劣势给输掉的，而且当时其实也是说希拉里那个手下的人建议希拉里 重新计票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希拉里最后选择说那算了吧，如果预测说我输了，我就说自己是输了，知道我意思吗？就没有继续争，没有像特朗普那样要求这个点票那个点票这个点票那个点票，结果后来没赢，对吧？
嗯嗯，
所以说在这种
有些花絮啊，比如说那个马斯克一开始说他每个月要给那个一个 pack 对吧，就是就是支持特朗普的一个 pack PSC 或者政府行动委员会捐4500万美元，但是特朗普那他是做电动车的老大，结果特朗普在这个就是提名大会上说他如果当选的话第一天就要取消那个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优惠地位，对吧？就是你要这样子的话，这个马斯克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我每个月给你4500万美元，结果你把我的那个这个电动车的优势地位给拿掉了，对吧？这个东西就他结果
就
要取消了，
马蹄拍到马蹄子上了，是吧？
对啊，这玩意还挺有意思的，哇塞，这马斯克究竟他想干嘛？然后这个捐那么多钱，结果换来的是把他这个电动车这个优势地位拿掉的话，本来像这个拜登现在这个计划，就比如说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日程，14到2035年还是基本上那个现有的燃油车就逐步淘汰，全部换成电动车，是吧？那如果那特朗普说他第一天就要废除这个东西。这样子的话肯定真的这么做的话对这个电动车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吧？那结果马斯克哇塞他就要觉得第二个一开始就不捐了这个4500万美元。
对，他自己后来改口了，说我实际上并没有说要捐4500万什么之类的，我的详细解释是什么什么，但是他说还是要捐钱的。我估计按照特朗普之前上一任的那个情况的话，他基本上什么事情都应该是做不成的，因为上一任他基本上是什么事情都没做成。你如果记得的话，对不对？
不是他如果就是共和党他两个立法院都赢的话，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关键不就在这里吗？
对，但是这次两个立法院赢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每一次现在民主党的话共和党想赢的话基本上都是很危险，就是属于民主党徒如果不想投票啊不想干什么，他们基本上才有可能赢那么一点点，所以说整个的可能性很小。
现在我相信这个民主党的危机感也比较强，对吧？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把拜登给逼宫一样逼下来了。
对对，而且拜登这个逼宫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正式的这个记者见面会出来。说
那就自己白宫发了几个声明嘛，自己这个就好了。
对啊，然后大家当时都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可不可信，对不对？这个东北人直接就说啊出来好不竞选了，大家不要那个什么想我了，你们就一直支持这个下一任棋手，所以说这里面还是很奇怪。
照他的做法呢应该还是会支持贺锦丽的，但是当然也有人也是有争议，就是贺锦丽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候选人，对吧？就是民主党里面。
对对对对，就贺锦丽毕竟的话他可能针对的是一小部分人，可能他有的人你也知道美国这个投票，也就是说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你可能争取到了比如说黑人啊印度人的支持，但是有可能别的人种就不支持你了，你知道我的意思？
现在中国是上下都支持特朗普，呵呵，当然都中国没有投票权了。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区别，而且贺锦丽的话现在严格说来，我看他也没有正式的开始就是这个总统之旅啊，因为接下来他肯定也要安排一下辩论，对不对？你如果也不可能说一场辩论都没有，那他要在什么样的场合来讲述一下自己啊，然后他也要开始这个巡回演讲啊，因为你至少这个不同的这个州摇摆州你要经常去，对不对？上一次这个希拉里输掉就是因为他在摇摆州铁锈州去的太少，就最后当地的人认为他们不关心这个民主党，不关心这个人，然后才输掉的，对不对？
嗯，不过这个贺锦丽他这个竞选活动啊，他实际上有是有，就是不像特朗普那样拉力这种。这个是他有，比如说他请谁当他的副手啊，就是会不会也像那个特朗普一样拉一个像万斯那样的人？然后万斯是俄亥俄的，那么会不会让这些铁锈州，比如说俄亥俄啊，甚至明尼苏达、密西根啊，什么东西都会去支持他们。然后如果贺锦丽他也找一个副手，比如说是密西根的那个州长，也是女州长，是吧？然后会不会振兴那边的这个名望啊，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就相当于是个悬念。
对对对对，这里面所以说他选谁，和谁合作，怎么样处理，然后接下来可能又是，大家互相揭发这个丑闻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人有多烂多烂，多么不适合，多么不适合，这里面就是一些，很多东西都是要在里面讨论的。包括你要成为第一个真正的美国女总统的话，那肯定是天天这个到处都是在讨论你怎么面对这种情况，都是一些很需要这个克服心理压力的问题啊。当然他本身，我看他本身还是挺那个挺 OK 的，就是说他面对这些压力都是还是能够轻松面对，因为他本身也是非常爱笑嘛，对吧？
但现在其实是有点意思，因为他以前当过检察官，就是相当于是然后他的对手是一个就 convicted 的那个就是 felon， 对不对？就是相当于是背叛有罪的重罪犯跟一个检察官的对话，这个事情就人家觉得是挺有意思。然后但是他会不会拿出这种检察官的风采，我就不知道了，这个事情。
对，按理正常来说这个检察官一般来说还是比较猛的，就至少这个能聊啊，会砍啊，对不对？但是好像从贺锦丽上来，因为副总统一般也都不需要出去做什么，但我大家人能记住的就是他什么唱歌啊、跳舞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倒是，倒是那个比较稀奇一点，是吧？
现在还没有看到特朗普像样的攻击贺锦丽的这种，记得住这种攻击。
对对对，因为好像特朗普这边团队也在调整，就是说到底要怎么做啊，说什么啊之类的，好像也是没有准备好。
嗯，现在民调应该是比较就是相持不下的样子，就是比如说有的可能说差个2%到3%啊什么，可能这个民调说贺锦丽领先，那个民调说特朗普领先，但是可能还在误差范围之内。
对，那这个民调现在其实很难准，一般来说还是出口民调，就投完票之后 到底哪些地方准，哪些那个就比较准。当然了，那就是事后了，大家都希望在提前你就能预测出来，谁厉害谁不厉害，谁能上谁不能上，对不对？我们都喜欢的是预言大师。
那我这次我上一周都在国内，然后
啊，你回去多久？
对啊，我一周，对
啊，回去一周啊。
对啊，出差回来了。然后就是国内对美国的选举是非常非常关心，因为也是美国很热闹嘛，选举又枪击啊，又是要退选啊什么的。那国内好像普遍觉得特朗普肯定要赢了，什么东西，好像一点悬念都没有，因为他们也不知道美国的形势是怎么样的。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是国内官方也是这样想要那个，就是专门的，相当于是以各种方式 endorse 这个特朗普，然后希望特朗普能赢，然后呢可能也通过人工智能或者各种东西，就是突出特朗普，然后贬低这个贺锦丽，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就看看，就是谁上台对中国更加狠一点，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对吧？特朗普上台会不会就帮中国了，或者贺锦丽上台就是会比拜登更对中国更狠吗？这个东西就很难说，我觉得。
因为特朗普那个时候好像还是大家能谈，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你不管做不做还能谈。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基本上就是特朗普说我们要加关税，然后我们过去谈，然后中国就假模假样的签了一大堆东西，最后一查发现基本完成率都在30%到50%这样，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然后拜登上来了，拜登呢就也不跟你谈，就属于悄没声的，你说我们现在加税了，你爱你同意不同意，你爱谈不谈，对不对？反正该干的事情都干了。
拜登谈了一谈，那个不是布林肯经常去北京嘛？但是关键是去了之后，整个双方敲桌子在吵架，这个玩意就谈不拢。
对对对，但是所以说美国这边就基本上就是说，你谈不谈，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要比那个特朗普那时候还要狠。
嗯，俺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王教授终于上线了。那么我们的嘉宾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那我们从奥运会谈到那个美国的选举，我们再谈国内的形势啊。就前一段时间其实推特上一直在有谣言说习近平那个可能生病住院或者什么的中风啊什么东西。那这两天习近平又出来了，就是又会见东帝汶总统啊，然后意大利总理啊什么东西，好像就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就三中全会之后呢，国内的舆论风向呢就是有很大的变化，就是三中全会之后一直到今天，就是习近平出来见两个外宾，就是新闻联播就没有出现过习近平，然后甚至那个人民日报头版就差不多十天都没有习近平的那个名字，就是头版的那标题里面，就是这个是好像习近平当政十年以来没有发现过的事，没有发现过的事情。但现在这种阴谋论呢，好像又是死灰复燃，就是感觉就好像习近平虽然会见外宾了，好像都是替身的样子。那人家看看人家照片，好像也是真的，但是你除非到现场去看到，不然的话你也不知道是这个谣言是真的还是这个不新闻报道是真的，就不知道了，对吧？因为他比如说他今天会见冬季文那个嘉宾的照片，跟那个跟会见那个意大利总理的那个照片是不一样的，就两个习近平的身高也不一样，两个手也不一样，一个手是比较皱的，另一个手是比较平滑的，这个又好奇怪。我觉得这种事情当然很就是我觉得没有哪个国际上没有哪个政府在 seriously 认可说你真的中国的这个首脑在用替身嘛，这个我觉得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会有这种可能吗？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事情。
那请教授先说。哎，王教授。
王教授今天这个系统有点故障可能。王教授你能讲话吗？那顾博士您继续讲。
对对对，因为我也注意到了，就是大概几天前这个包括整个媒体对就是官方媒体了，突然又开始亲英美了，就是从每天大炮要轰美国开始，又改成了这个好像跟美国又要做兄弟姐妹了这种感觉。
嗯，
而且严格说来，习近平出来并放的只放了一张照片，是跟那个好像哪个地方东帝汶马来西亚的一个人的合影。
嗯，
那是唯一的一个照片，我没有看见有录像放出来，因为我当时看见的是中央台的一个公众号推了一个出来，说习近平什么什么在哪里会见谁谁谁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整个风向都在改。但是呢，好像现在中共的这些事情，跟外面会发生什么，大家也不怎么关心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自打上次出来了一个那个什么什么说他中风之后，哎，我话说这个就是国内也是，就像你所说的，《人民日报》上面也好几天不提习近平，这个严格来说也是不对的，因为之前在习近平稳定这个权力之后，基本上跟毛主席一样，要求每天自己都得上头版，至少有名言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文章要置顶啊各种地方的，对不对？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热搜置顶没有了呀，就是几千热搜置顶是每一天都有的，现在取消了。这有点奇怪。
对，然后真正出的照片的话，就出了一张去见那个什么东帝汶总理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正好两张照片那个并在一起，就是另一只手他们放大了，就是一张是皱巴巴的，就是另一张是光滑的，就是就跟那个跟意大利总理的那个照片比了一下。
对，然后因为我现在也在看这个视频，因为他很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舆论放的这些视频的时候，他也是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然后交叉出来。然后我现在跟前就是有这个他跟这个意大利总理在会的这个视频，但看他的这个头发颜色啊什么之类的，似乎也比以前有白发了。以前我记得他都染过，或者说要是没染的话，至少都是黑发，显得非常干净。
他两张照片同，就算是同一天发生的，不应该变化这么大，就是。
对啊，而且你看啊，他跟这里放了一个，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到，我专门给你看过，就放了一个录像出来。
嗯，
这个录像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头发已经是白的，而且放出来的这个录像，他用镜头切换好像也不太对，因为从那个中央台放出来的时候，他应该是两个人坐在桌子对面的，对不对？
嗯嗯。
但是你看现在，其实两个镜头换来换去，
嗯，
习大大的那个人的那个镜头是自己坐了一张桌子，你懂我的意思啊？
嗯，是。
这个就让人感到非常诧异。这个也是，当然了，现在就是。
所以他就是相当于是近距离的同框的视频没有是吧？都是单独的，这样可以做手脚。
对啊，你看这面就很奇怪，他从来不，就以前的习惯他都会放一个正面的，两边的都有了视频，但其余都是远景，近景的时候全都切换成这种，但是你具体是在什么时候说的，这明显不一样，口型也对不上，哪有跟人家总理见面是这样说话的？人家，尤其是人家好歹也是元首，知道吧？
对，
而且也是那个“一带一路”的西方国家里唯一支持。
退出了，退出意大利退出了。
对，退出了，但是之前也是意大利也是做那个，也是相当的给力嘛，对不对？毕竟表态参与了，那就说明。开始的时候至少压力不是那么大的时候，他也是挺有兴趣的，也希望看一看中国到底能够做一些什么东西，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嗯，
也是有兴趣参与的。当然了，后来美国欧洲压力一大，他就退出了，那也是很正常，因为后来不是看新闻也说出来，他们中间也没有具体拿到什么好处。你说要是免掉什么款项，给意大利也免了，意大利拿个什么20亿、30亿美元，那肯定他也无所谓了，就待在里面，但是好处没拿到，所以说这也是个问题所在。
所以他因为这个西方国家的压力比较大，因为人家说起来你，我们都不参加，叫你参加，然后好像这个叛徒一样，这个他就不方便留在那里了，因为他毕竟是他是 G7 的是吧 ？G7 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北约的，又是欧盟的。
对，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在。但网上的算命师傅不是也说了吗？说这个可能会有巨大的改变，但我也不知道这些算命师傅算的准不准。他很神奇，因为这历史这个东西总是有一些黑天鹅的事件。突然蹦出来，对不对？
对，就是黑天鹅的事情，当然就是有一个日本的记者，原来是板什么民夫啊，什么板田民夫啊什么的，那个他分析了好像是假新闻，说那个照道理如果习近平真的中风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么中国的可能政策就会乱，对吧？就是现在基本上是没乱，就是还是。照既定方针做，这个感觉那就是说，而且你如果他真的那个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会抢大权的，就像毛泽东过世的时候，这个毕竟他指定了接班人，然后指定的接班人又把他的那个班子给抓起来了或者什么东西，也是会乱一阵的。现在是还是有条不紊的，就是基本上该支持俄罗斯还是支持俄罗斯的，该一带一路还是一带一路，这个好像没什么变化。
对，但是你也得看到跟毛主席那时候不一样的，毕竟 毛主席那时候旁边还有一大堆打过仗的所谓说有经验比较牛叉的人，知道吧？然后其余的大都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现在的话基本上你已经被共产党这个快多少年了，这个50年再加24 75年了嘛，
75年、
这个对，能割掉的这个李自成，什么内部的、外部的，是这种小杂毛，基本上都给铲平了，对不对？也没有什么有战斗经验的，或者说
现在他的内阁也好，或者党那一套，都是他，都是习家军啊，都是他自己人。
对啊，所以说大家严格说来，这些人也不希望习近平倒掉，因为他们两个就是。控制着，就是如果换一个人的话，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还有现在的这个高官厚禄，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位，他就说，即使找个替身把他维持着，习近平还好着呢，然后呢，就是也比现在换人要强，是吧？
对，因为现在就是很奇怪，因为大家也知道，如果真的像那个共产党整个倒掉的话，这些当官的都很害怕，对不对？你自己的高官厚禄什么都没了，那肯定想的是先稳定住，因为毕竟想上来争权的人还不是那么多，大家其实都经济上都已经有了好处，你想想现在随便打掉一个贪污的都是几亿几亿的，对不对？那就相当于美元亿万富翁了，那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那个遗憾了。所以说现在看来你要说有什么问题，但是可能习大大的确有这个身体上的问题，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可能是应该是哪里有过类似于中风或者说这些问题，所以说传出来之后被大家认为是中风，但是我觉得他身体现在应该也不是特别好，你也可以看见我上次也说了，他去什么军代会啊什么之类的，走路的速度严格来说不太像这个岁数或者说像有这个权力的人的应该有的这种这个岁数啊，应该有的这种步伐。
嗯，那虽然他比拜登年轻啊，人年轻10岁，但是他毕竟在位时间长了。
对，他在位时间长，而且他有一个，就是他不像这边还可能有体育锻炼的习惯，他也没什么体育锻炼的习惯。有的时候这个的时候，你人又比较胖，一下子很容易就摔下来。你看这个拜登，老的速度就很快，对不对？他当总统的时候，第一次辩论的时候，跟特朗普的时候还能有来有往，对吧？因为这次辩论，你看才3年半，他就已经不行了。这个，当然了，在习大大那还年轻10岁，按理说不应该这么早。
嗯，我怀疑他是不是也有换气管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换气管会不会有那个不适应啊，或者什么东西？因为上一次是20大还是什么，有一张照片，他就是好像面露很痛苦的表情，也被人家抓拍了，就是。
对对对，因为这高官嘛，现在你肯定是，而且他也在美国这个进修过，像这种自己老一辈发生什么事情，他肯定都知道的。那像江泽民那个可能都是已经什么都换过，结果终于实在顶不住了。这老江好像活102吧，还是103，对吧？那个实在顶不住了，那肯定他可能都是知道的。所以说有一些东西，那肯定像我们那肯定是只能保护好自己，像他的话他应该有大量的资源都能够用的。所以说这里面也是很难说，但总体来说他的身体衰败的速度要比我们想象的快，呵呵，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嗯，他如果中国比如说 说起来总是一个共产党嘛，对不对？就是东西南北中什么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这个事情，所以如果这个不改的话，就这个体制应该是不会改的，对吧？他如果换一个人，换个比如说蔡奇啊或者王小红啊什么上去，不一定比他做得更好啊，这个很难说，对吧？
对，因为他可能身上还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那其余的人上去，那肯定就是直接怎么样把自己的权力一直控制住，你知道吧？
嗯，这个是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是没有指定候选那个接班人的。那毛泽东以前还不管是真心实意还是假模假样之手，是一次一次的指定了接班人，对吧？就是林彪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他临死之前毕竟还指定了华国锋当接班人。那现在如果那个这个这个老大他没有指定接班人，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就谁上去究竟有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程序，对吧？就是一个大家能信服的程序，这样子的话，所谓的政权合法性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而且他作为红二代，红三，他严格来说还是红二代的嘛，习大大还是红二代，所以说，他认为自己应该是有合法的掌权性，毕竟他还能知道自己的爸爸是流过血的嘛，对吧？那么再往下传的话，是不是就有问题？那就是因为红二代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而且现在国内经济下滑，就说明你知道这个蛋糕一旦不但不够分的时候，大家就会丑态必出，就会有问题，懂我的意思吧？原先蛋糕是越做越大，那肯定是你只要不惹事，什么比如说邓小平的儿子就把残联给控制了，对不对？然后谁谁谁，比如说老江家就把某些给控制了，老胡家当然也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人，也控制了一部分，就是每个人控制一部分。但是现在经济不好的话，整个都下滑的话，那估计先把那些女婿们先收拾掉，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收拾到本人了。这里面其实都是也是有很多令人疑惑的地方，因为可以想的地方。
嗯，好，今天我们是三人谈变成二人谈啊，感谢那个顾博士从头到尾顶下来啊，然后我们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本期的时事三人谈，也祝大家晚安，谢谢，
拜拜。